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俄雄心勃勃，金砖实力堪比七国集团。朝鲜若参战乌克兰，战争升级后果会有多严重？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中俄雄心勃勃，金砖实力堪比七国集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合作机制峰会时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是两人今年的第三次会晤。习近平说，中俄关系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股稳定力量。普京表示，双方合作是国家间合作关系的典范。两位领导人对于金砖合作机制有很高的期待。普京说，2024年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速预计为 4%， 高于七国集团 1.7% 的预期。金砖国家对于全球经济的贡献现已超过七国集团。中国重复东升西降的老调。央视新闻报道说，扩员后的大金砖，人口占全球近一半，贸易占全球1/5，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七国集团。那么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金砖国家如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联盟？没有共同价值观念的乌合之众如何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达成共识？金砖合作机制真的能同七国集团分庭抗礼吗？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冯教授好，观众朋友好。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冯教授您好。
徐博中好，大家好，夏明教授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深陷俄乌战场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呢，难得作为一次东道主在国际舞台有了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果然不出所料为普京捧场，今年第三次会晤普京。首先我来请教纽约的夏明教授，过去呢这个国际评论人士常常认为金砖合作机制是中俄两国主导的，那您如何看这个组织以及中俄两国的这个主导角色呢？
是，金砖组织了，那么尤其现在我们看到了，已经扩大到了十国了。那么中俄显然想作为金砖组织的主要的轴心，但是金砖组织不是上海合作组织。那么如果说上海合作组织是一种地缘，那么以一种欧亚大陆的这个中心呢，那么为那个主体，那么金砖那个合作组织了，那么当然就是一种他们的还是有一种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对抗了，就是以西方那个尤其美国为主导的这种那个全球秩序。因为在目前的那个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尤其是经过新冠疫情，那么许多的国家包括像中国，他们以为了西方国家呢都已经衰落了，所以唱衰美国，或者就说高歌所谓的东升西降。但是现在的事实证明，那么在疫情以后，其实西方国家呢，那么它的总体的处境呢，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其他国家要好得多，尤其比俄国跟中国了、伊朗了要好得多。那么所以呢，在俄国跟中国呢，想那个利用金砖组织了来那个保护自己。那么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困境，那么这就是金砖组织不可能被俄罗斯跟那个中国完全主导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金砖合作国家的它的五个创始国里边，有三个国家呢，那么基本上呢还是民主国家。那么无论从印度到巴西，还有到南非，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不仅是民主国家，而且呢还有就是殖民地的经历。而俄国呢，长期作为原来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也作为一个欧洲的北方的工业化国家，那么它是没有就是殖民地的经历，相反它是一个殖民主义者。 而中国呢，其实是一个半殖民主义国家了。那么，所以当中国想那个完全把金砖那个组织啊，要作为自己的手段和工具了，那么俄国可能会与中国有合作，但是其他国家，尤其我们看到像印度了，那么其实是在那个跟中国呢争夺在我们所说的地球南方的那个领导国家地位。所以中国当然会做一些努力，但是我认为是那个很困难的，尤其那个当我刚才讲的三个国家，那么他们呢在利用金砖国家组织呢作为一种杠杆呢来对冲美国的过大的这个权力，那么但是呢他们根本就没有从战略上呢离开美国，那所以金砖合作国家组织呢，那么尤其是这些民主国家呢，那么我认为他们只是在那个中俄的这个轴心和西方的大的集团中间了，那么我觉得有一个中立的或者齐强的态度，所以金砖国家组织呢不可能成为中俄利用的工具。
好的，我们看到呢，金砖组织由最初的这个四国发展到五国，经过去年的扩充呢，发展到十国。据报道，现在还有一些国家在等候加入。那么有分析人士就认为，经过俄乌战争，俄罗斯的这个实力受挫，普京有求于习近平，因此原来中俄轴心现在呢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中国在金砖合作机制中的这个地位和影响将占据主导地位。我来请教澳大利亚冯崇义教授啊，有人说呢，习近平正致力于将金砖合作机制打造成未来可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集团分庭抗礼的这样一个国际联盟。那您如何评估习近平的这个雄心啊？
对，很好的问题。其实习近平呢，像这个以前的斯大林啊、希特勒啊、毛泽东这些独裁者一样，他是喜欢做春秋大梦，也喜欢装神弄鬼，他整天这个野心极大，他整天高喊这个东升西降，他真的是像希特勒、毛泽东一样，像把这个小小环球拿在手心中撞，但是呢，其实他是力不从心的，刚才这个教授也讲过了，就是这个金砖组织确实是一个松散的大杂烩，他们这些国家在价值理念、在社会制度方面差别很大，一些民主国家，一些是专制国家，他们在经济上也没有互补性，都属于划入这个发展中国家这个类型，他们在地缘政治上其实也没有共同的目标。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民主国家的这些领导人跑到莫斯科去跟这个国际战犯普京这个大独裁者勾肩搭背，其实很令人恶心的。但是他们因为刚才列的那些理由，他们根本无法结成这个牢固的同盟，也无法在重大的议题上采取共同的行动，所以他们真的是没有真正有力量去挑战西方世界、民主世界。你就想这个中俄两国，就普京和这个习近平两个人，他们其实是既狼狈为奸又各怀鬼胎，因为从地缘政治、核心价值这个即使诸多方面，他们都是专制的国家，他们想构成这个欧亚大陆的一个联盟来跟大西洋这个板块对抗。但是这个中俄或者是习近平和普京两个人又互相争斗，他们想在争夺这个欧亚板块的霸权，所以互相之间是同床异梦。
好的，我们刚才两位教授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金砖合作机制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呢，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 Twitter 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上合组织金砖架构都是以中俄为核心和主导的专制、准专制、落后民主国家的大杂烩，中俄邪恶轴心 正在逐步把它作为推进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工具、渠道和平台。另外一位叫楚晨说，没记错，这一次巴西都没有去吧。天地凉，所谓的金砖国家，从经济来说能看得下去的只有中国和巴西而已。而中国的经济目前呢在急速下坠，而且短期没有止跌回升的可能。巴西的人口在和地域在整个拉美都是最有优势的，但巴西和七国集团的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俄罗斯在战争状态，没有中国输血，恐怕早就无法支撑其他的金砖，恐怕都是中国用金钱吸引去的。还有一位叫推特判官，普京说金砖国家对于全球经济的贡献已超过七国集团，中国央视也断言金砖国家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七国集团，中俄带领全球重建世界秩序，共建人类共同体。习近平的话。好，我们最后这位啊，我们最后这位网友呢，他介绍了这个习近平和普京的观点，就是金砖合作机制呢，可能在经济规模、经济实力上有超过七国集团的这样一种这个看法。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虽然国际社会我们说他不否认金砖国家的未来经济潜力，但很少有人真正看好他具备跟七国集团的任何可比性。但是中俄两国却在不停地为金砖国家造势。我们看看这个东道主普京说，金砖国家对于全球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了七国集团，央视新闻也断言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按购买力评价计算的话已经超过了七国集团。那我就来请教夏教授，您如何看中俄的这种对比呢？
是这里边有几个第一个呢，金砖呢不断的扩大，可能那个现在已经十个了，可能扩大到30了。那么所以它如果只是给西方七国相比，这是不对称的一种比较。因为我们看到西方那个七国那么是它的一个核心，但是呢整个欧盟呢那么是西方的一个联盟的一个很大的部分。那么同时的话呢北约呢又涵盖了其他的国家，包括金砖的国家的土耳其也在北约。而在亚洲的那个联盟过程中，那你可以看到无论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韩国，那么还有台湾等等，还有东盟的许多国家都是加入到西方国家集团的。那么所以西方国家尤其在拜登总统他的那个过去的4年的经营下了，那么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个大概有50个国家的这么一个民主国家联盟。那么这个联盟尤其在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了，那么显示出它的极大的这个就是实力。那么所以这点呢就是我们必须得看到。那么第二个呢，所有的那个西方七国那么全都是发达国家，而现在所有的金砖的这个国家呢基本上呢现在呢都在中等收入国家，而且有的国家我可以说了像中国了，那么是明确的陷入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那么所以这些国家呢要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成为发达国家了，我认为这个还是遥遥无期的。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我们就看看，那么是驴子是马了，是骡子是马了，拉出来就66。那么最近你可以看到之所以俄罗斯中国跟伊朗那么他们都在积极的要打造这些上海合作组织也好，那么要那个进行金砖那个国家合作也好，像那个俄罗斯要那个推进他所说的欧亚主义，那么中国要推进这一带一路，那么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困境，就在于过去的那个就是不到10年的时间里边，美国用他的这个政治经济那个军事和金融的实力把这主要几个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和金砖国家呢那个通通给打趴下去了。第一个当然是对那个就是伊朗，那么把伊朗的整个就是不仅他的计算机的这个网络的系统，把他的核武器的制造系统呢给他给破坏，而且把伊朗的整个金融体系给破坏。所以我们看到伊朗呢那么一直在金融那个经济这种那个金融的危机。那么第二个就是针对就是中国，那么我们看到在澳门，那么尤其从东方那个就是亚洲银行，那么当时因为澳门的这个亚洲东亚银行呢，那么是给金正恩呢做这个就是财务的，那么所以那个美国呢，那么开始了对澳门的这个银行呢，那么进行收拾，后来再对那个汇丰银行， 那么抓住汇丰银行，那么来收拾就是那个就是孟晚舟，那么华为，那么你可以看到那个中国的那个几大的这个企业了，后来被收拾了，那么都是美国利用他的那个对产链条的控制，对金融的控制，那么把我们看到华为了，基本上呢现在呢更多的去开发去养猪去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中国来说了，他的国家队呢被打趴了。那么当然那个俄罗斯侵犯那个就是乌克兰以后呢，美国对乌克兰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呢展开了大量的那个制裁。那么尤其是一个美国利用他的金融霸权呢，那么把3000亿的那个俄罗斯在西方国家西方银行那个储存的这些金融那个财富呢全部冻结。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所有这些金砖国家也好，那么或者是上海合作组织也好，其实他们呢现在是那个被西方国家制裁以后呢，那么是打得非常狼狈，所以他们现在呢想抱团呢来进行自卫。所以如果他们要就像刚才冯教授说的要做春秋大梦，要就是取代那个美国或者以美国为首的整个民主国家集团呢，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那个可笑，
实力还差得远呢。那么据报道，本届金砖峰会将重点关注金砖国家及其伙伴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问题，包括中国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俄罗斯提议在金砖国家建立类似这个 SWIFT 那样一个独立的支付和结算系统。我来请教冯教授，您怎么看金砖国家对于美元主导地位的这个担忧，以及创立金砖货币 R5 项目的这个可能性呢？
啊，是啊，你说的 R5 当然就是这个，因为它这个五个主要国家的这个货币刚好是都有 R 开头，
对，
就是这个巴西的 Real， 这个俄罗斯的卢布，印度的卢比，中国的 RMB， 还有这个，所以叫啊，还有南非的 Rand， 就叫 R5， 但是他们啊，这些国家要绑上俄国的战车啊，他们得不偿失，他们啊，从理性上讲，他们不会这样做。啊，俄罗斯他受到这个现在因为新乌战争，受到这个民主世界的严厉制裁，啊，被踢出这个 SWIFT 啊结算系统，他当然想建立一个能够替代 SWIFT 这个结算系统和国际支付系统的一个啊替代品，但是他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啊，这个印度啊、巴西啊这些民主国家，他们在经济方面也好，在安全方面也好，他跟西方、跟美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也严重的依赖西方世界，所以他不可能去脱离美国指导的这个西方世界去啊，完全倒向俄国那里去。所以这个你要真正从实力而言，就是这个西国集团它的货币在全球的这个支付结算中所占的比重在90%以上，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也在90%以上，就金砖组织的加起来，它占的比重是个位数，不得的，所以它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啊，你这样直接讲到这个中国，刚才讲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其实中国本身它是并不想真正的推进国际化，因为它现在一很棘手的一个问题，就国际化以后和兑换货币，这个中国的这个资金外流会非常严重，那担心整个这个外汇储备就没了，所以他也不敢去进行国际化，而且因为他担心这个西方世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啊，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制裁，所以他也不敢跟俄国走得太近。所以在这方面他们不会有，就是在口头上做些宣传可以，就不会有这个实际上的进展。
那么夏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请教您啊，这个金砖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啊，甚至呢现在已经有打造自己货币的这个共同货币，建立一个独立的结算体系这样的一个 一个伟大构想的。那您怎么评论这个问题？
是，美元呢，在过去的那个几十年呢，作为世界经济的霸权呢，那么当然那个现在美国，那么在利用美元呢进行各种武器化了，那么当然对美元呢是可能是一个威胁。那么因为其他国家如果联合起来，那么放弃使用美元，那么对美元呢地位呢是会有所削弱。那么但是呢，目前来看呢，美国的如果它的科技地位、经济地位和军事地位，那么美国经济的前景其实现在呢是在那个疫情时代呢是恢复的最好的。那么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呢，那我认为从规模效应、从使用美元定价的这个方便，尤其是石油和很多的货物或者是其他非美元的国家也都会用美元来进行交易，而不是那个收对方的这个货币。还有像中国这些国家，它的货币是没有自由兑换的。那么所以这些东西都使得在短期内呢要替代美元呢，那么基本上是不可能。
好的，来继续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Frederick， 一位神秘的高级官员，他说金砖好像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论坛吧，你们七国才是一个集团，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位高级领导官员的话说的啊。另外一位叫 Martin 说，既然这样，让金砖国家为你的中国电动车买单就是了，干嘛还要绞尽脑汁卖到咱欧洲来呢？啊，叫 Wolfgang Lewis 啊 ，Ludwig OK， 他说 ，Brick 扩容了，还能叫 Brick？别说是金砖了，泥砖都不是。丐帮国家抱团取暖，丐帮帮主习近平也囊中羞涩了，啊，囊中羞涩了。另外一位叫酷八八八九八八，说金砖组织不是要和啊七国集团分庭抗礼，而是要全面超越甚至碾压七国集团。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活力和潜力超越老朽的七国集团国家已经是定论了。好的，很多中国人呢实际上有这种自信。我们就看看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中国人的这种自信。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相比，国际观察人士认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劣势，那就在于它是由一些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无法就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达成共识。而且俄罗斯和伊朗都深陷两场战争或者战争阴影之中，即便是在目前的十个金砖国家内部也造成了很大的裂痕。我来请教夏教授，您认为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具有可比性吗？
是，首先金砖这个概念呢，那么就是由高盛公司的经济分析师了，就是奥尼尔了，那么提出的。那么所以我想呢，就是从这种就是言语的霸权来看呢，那么当那个高盛公司了，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忽悠这几个国家，觉得好像呢你们很有那个就是气势了，很有未来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可以看着那么习近平呢、普京呢就顺杆子爬，那么这样就搞出了一个金砖集团。但是当时这个金砖这个概念被那个推出的时候，当时俄国呢还跟西方呢还没有就是发生冲突，那么俄罗斯呢还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新兴的市场国家，但是今非昔比了，那么俄罗斯呢成为整个西方国家的敌人，那么制裁对象，那么我想这个差别是很大。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要那个就是看一下，就是金砖国家了，那么跟西方七国相比了，那么西方七国不仅就是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我们以为在冷战结束以后，以为意识形态了就消失了，那么历史呢就走向终结了，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了，但其实不是。其实整个市场经济，整个西方国家的民主国家了，其实对市场经济做了一个奠基，有一个合作的那个信任的基础。那么我们如果看到不仅西方七国有这个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且西方七国呢还有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呢，那么作为它的一个后盾。那么所以如果看金砖国家了，那么当然那么有的我们可以期盼呢，不仅是俄罗斯跟伊朗呢陷入那个战争了，那么他们的经济呢那个尤其我刚才讲到伊朗呢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崩溃状态。那么如果那个中国呢那个经济呢以当下的这种情况来看呢，中国进入长期的这种 L 型的这种衰退，我刚才讲的这种账本危机带来的这个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让中国深陷了，那么我觉得这是比例呢是在不断的增加的。 那么而我们可以想象，以俄罗斯内部的这个政治的那个发展，某一天呢，俄罗斯他的反对党，或者就是俄罗斯人民呢，在他的现存的这个宪政框架下，再把俄罗斯拉回到那个民主的体系，要回复到西方，回复到欧洲，那么这种情况呢，那我认为呢，那么是就是完全那个存在的。那么所以以这样的那个情况来看，不仅是印度，那么他在那个对冲那个金砖国家，因为他知道，那么以俄罗斯和中国目前的经济优势和经济的潜能，尤其是廉价的能源，那么对印度来说，他绝不会错过这个发展的机会。但是印度在战略上，那么是把他的宝是压在整个西方国家集团的，所以呢，他跟日本那个首创了那个印太联盟。那么印太联盟现在成为美国的一个国家的在西太平洋的一个战略联盟。那么当然使得印度呢，在跟西方国家的合作呢会越来越紧。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要把就是西方七国那个和就是西方的联盟呢，要真正给金砖国家相比了，那么金砖国家呢，那么这些呢，它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那么它现在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松散的，那么一个就是为了利益了，那么相互的抱团呢，那么获得短期利益的。那么但是呢，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呢，那么金砖国家集团呢，那么一定会在未来的那个我可以那个感觉到了，那么以美国的经济的复兴，那么以印度的经济的成长，那么中印呢，那么他们的这个价值观呢，那个渐行渐远呢，那我觉得金砖国家那么成为某一种被废弃的组织了，我觉得在未来十年我们可以看到。
夏教授，那这一次普遍人与这个舆论的一个焦点呢，焦点之一呢，就是巴西这个金砖国家的创始国巴西啊，这个巴西的总统都没有参加这次金砖峰会，当然是有借口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要评论一下就好。
是，现在的说法是巴西总统在总统府里边呢，那个出了一个状况，把头给那个撞到了，那么所以呢，他那个没法来。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辞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大选呢，那么在出现那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还有两个星期了，美国那么它的未来的政治走向呢就会明晰。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对那个就是巴西来说了，那么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呢，他到底要靠近金砖国家更近一点，更走向俄国和中国了，还是他在美国这边要观察了？那我觉得对巴西来说，恐怕跟其他国家相比了就尤其重要。
好，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即便仅从这个经济角度来分析金砖国家的潜力和影响力，它也根本就无法与七国集团相媲美。众所周知呢，金砖组织是由十个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组成的，啊，最发达的经济体像中国，最落后的经济体像埃及，啊，这个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具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国家利益。我来请教冯教授，国际分析人士呢称，这些乌合之众不具备任何挑战七国集团的实力和影响，那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无论从这经济实力啊、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军事实力和这个盟邦的这个实力各个方面来讲，这个啊、这个金砖所谓金砖组织跟七国集团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啊、我也讲过，就像印度这些民主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走跟这个中俄专制政权啊沆瀣一气，走到一块联手抗衡民主国家，这本身就很荒唐。所以咱不但说不能许久，他本来就没有任何理由走到一块。所以这是一个说，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是像印度这个总理他们这些是绝对是误判形势做的错误选择。而现在刚才讲过，既然这个七国集团和这个他们主导的这个民主世界，既然在实力上占有这绝对优势，为什么会让这个中国和俄国这些专制政权这个无赖国家如此嚣张？这倒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我想，这个西方这个民主世界应该讲缺乏杰出的领袖。 也缺乏这个决胜的意志。就是如果是民主跟专制对峙的话，他们缺乏这个决胜的意志，特别是一些左派领袖，这高尚这个民主的高调，然后就引进着看着这些就这个中俄这些啊专制国家在世界上啊狂行霸道，会被俄国得寸进尺，所以这个东西是他们的失职，就是没有真正尽到他们的责任，啊，现在。这些国家现在开始联手意识到这样的危机，所以这个民主国家如果真的这个啊振作起来，它是完全有能力彻底的挫败中俄这个专制政权的这个图谋。
好的，我们现在呢时间到了，那么我们节目最后呢，我们就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狮子先生他说，中俄都希望扩大金砖，形成一个不受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东道主普京想向西方表明有重要的盟友和他站在一边。 Terry， 这就是两个独裁国际弃儿自导自演的一场穷途末路的好戏罢了。大白话说，中国中美关系不重要，没有中国参与的世界经济一样运转，参考80年代之前。 Jack 刘说，俄罗斯的 GDP 跟广东差不多，怎么主导金砖呢？另外一位叫日本猫啊，日语前边是啊，日本猫，我这样称呼，说金砖呢全是独裁阵营或者准备向独裁阵营靠拢的国家。最后花花兰说，最可笑的就是作为金砖国家会议的发起国，这个中印两国本来就是世仇，是死敌，坐在一起能够在金砖国家之内将相互的仇恨化解，这就非常令人怀疑。好，我们感谢夏明、冯崇义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朝鲜若参战乌克兰，战争升级后果会有多严重？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且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总统选举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朝鲜若参战乌克兰，战争升级后果会有多严重？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韩国情报部门称，朝鲜已经决定向乌克兰战场派遣包括特种部队在内的12000名兵力，参与俄罗斯侵乌战争。首批1500多名朝鲜特种部队已被送往俄罗斯进行训练和换装，并出现在乌克兰战场。韩国外交部召见俄国驻韩大使，要求朝鲜立即撤军，并强调将利用一切可能手段来应对。俄方向韩国保证，俄朝军事合作并非针对韩国的安全利益，但并未否认有关信息的真实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朝鲜派军协助俄方作战，这是世界大战的第一步。美国表示， 如果朝鲜出兵援俄，那将是危险且令人高度担忧的事态发展，并表示正在同盟友就该事件进行磋商。那么韩国为什么对朝鲜军队卷入俄乌战争态度强硬？中国暗中扮演什么角色？俄乌战争外溢会不会导致世界性战争风险呢？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朝鲜出兵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披露这个事件的韩国和受害者乌克兰强烈抗议，两个当事方这个平壤和莫斯科却不置可否。美国、北约和欧洲表示正在核查证据。我来请教澳大利亚冯崇义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认为金正恩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种威胁世界和平的勾当吗？
当然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北朝鲜政权是一个典型的流氓无赖政权，就是英语所讲的 Thuggery Regime， 他们根本不把这个国际规范国际准则放在眼里，他们这个耍这个在国际舞台上耍流氓的勾当多了去了，所以他再耍一个根本就不在话下。这个金三棒是最近的这个动作很大，就是前面我们看到过他在国内大桥断路，要跟韩国切割变成两个国家，所以他现在要做一些新的惊人动作，就是要出兵，直接出兵去支持俄罗斯，这一点都不奇怪。金正恩他现在要出兵俄罗斯，至少有三个条件，就是金正恩他本身掌握绝对权力，他要出兵这样的举动不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阻力在国内。第二呢，就是这个北朝鲜的国民就像我们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一样，这个属于极端贫困和这个蒙昧状态，愿意为这个金家王朝卖命，所以他们是被派去，他们是很高兴的。所以这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北朝鲜这个政权，他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这个西方的制裁，所以他这个死猪不怕这个开水烫，所以他现在要出兵俄罗斯，你说再去受制裁，他根本不怕，而且。他这个金正恩跟习近平之间是有一些矛盾，因为他现在有一个意图，从他的个人意图上讲呢，他是想用这个机会彻底的傍上普京，从俄罗斯那里得到这个他所需要的军事上的技术，他所需要的粮食，他所需要的能源，所以他现在想做这样的一个举动，是有他很具体的目标。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揭露朝鲜出兵的是朝鲜半岛的另一方韩国。韩国情报部门有图有真相的揭发这个朝鲜计划出兵上万，并且目前已经有千余人进入了乌克兰。首尔对此做出了强烈抗议和反应。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韩国跟乌克兰远隔千山万水，与俄罗斯也没有根本的地缘利益冲突，那为什么他对朝鲜出兵反应如此激烈？韩国主要担心什么呢？
是，首先呢，韩国跟北朝鲜呢，他的朝鲜战争从来没有结束过，还没有那个正式签订了这个和平条约了。那么所以时刻呢都在处于一种那个就是交战状态。那么这就是为什么金正恩那么现在就宣布了北韩呢那么处于一种就是战时状态。那么对于韩国来说，尤其是二战以后，那我们看到那个一个根本的领土和主权的这个确立，就是另外一个国家 不可能就是说随意的就是侵犯另外一个国家的改变边界，改变那个就是领土和主权。那么对于韩国来说，当然这是一个担忧，因为如果就是俄罗斯可以任意的那个消灭或者是破坏乌克兰的这个就是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话，那么对韩国来说当然是很大的就是担忧，因为他直接的担忧不仅是有俄罗斯可能会消灭韩国的主权，而且还有中国，那么也可能会侵犯韩国的这个主权等等。那么所以这是韩国反应那个强烈的那个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我们看到就是北韩跟俄国，那么他们呢刚那个签订了这个就是军事的条约。那么军事的条约一个主要的条款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打你对方的话呢，我呢就要去那个参战了，就跟你一起打。那么所以呢现在就是北朝鲜呢当然他签订了这个条约，那么就给他就是派兵到乌克兰呢就是进行了一个就是正式的一个认可。那么同样的，那么北朝鲜呢一直有雄心所谓的要统一整个朝鲜半岛，那么要消灭韩国。那么也就是说假如北朝鲜那么用他的这个就是卖命的方式了，那么让那个俄罗斯了那么能够缓过来，如果俄罗斯能够取得在那个乌克兰的胜利，也就是说如果俄罗斯能够避免拜登那个就是想让那个美国和西方呢达到的目的就是俄罗斯的战略的那个失败，那么如果俄罗斯能够避免的话呢，那么下一步呢俄罗斯呢就会很容易的那么跟北韩呢联手来完成北韩想达到的目标。那么北韩达到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北韩当然是想那个那个就是能够进攻韩国了，能够获得胜利，他能统一那个整个朝鲜半岛。当然第二个，那么北韩呢是在俄国跟中国之间呢不断的对冲了投机了，来从双方呢捞得各种的最大的好处。那你可以看到金正恩呢是一个就是有奶便是娘的一个就是第三代的就是狼崽子，可以这样说。那么所以呢他呢不断的在一会儿靠近那个俄国或者靠近普京，那么一会儿呢靠近中国，现在呢是靠近那个习近平等等。那他在里边呢就是在利用双方呢作为一种杠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于韩国来说当然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从俄乌战争一开始，韩国就是北约以外的那么对就是乌克兰呢支持最主要的一个国家之一。我们看到日本那么韩国是两大最大的国家。那么现在呢韩国呢那么当然是会非常密切的关注，因为如果北韩派四个旅那么到那个欧洲战场，不仅是操纵获得俄罗斯的武器，而且获得战争经验的话了，那么如果下面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当然对韩国是一个非常不利。
好的，那么刚才夏教授呢从几个方面啊这个论证了朝鲜啊这个朝鲜出兵为什么韩国如此愤怒。但是我们的网友还是不理解，一位叫王光成，这位网友啊王光成简评，他说南韩的逻辑很荒谬。另外一位如是我闻，这跟韩国有半毛钱的关系吗？斯特克里德兰说，这圈子我没绕过来，三胖派兵援助俄罗斯去乌克兰，韩国有什么可抗议的？三胖嫌自家的兵死得慢，你就让他作死去吧，还缓解韩朝边境压力，不是吗？这是我的思维，简单了吗？哎，我们这个网友观众朋友们哈，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我想请两位专家呢简单的就啊我们网友的这个困惑发表一点意见好吗？首先是澳大利亚的冯崇义教授。
哎，这个立场很亲民嘛，因为韩国当然要站在乌克兰一边，所以是这个北朝鲜去出兵支持俄罗斯，韩国那当然是极力反对，这个是一目了然的理由啊。
但是呢，有许多分析文章这样看，韩国啊愤怒的一个主要的，刚才夏教授讲了很多，但是其中呢，大家啊，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呢，韩国愤怒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武器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朝鲜呢，它有很多导弹，它甚至也有核武器，但是在国际制裁的这个前提下呢，它的技术很落后。那么现在普京有求于金正恩，那么金正恩出兵，这对普京是一个大恩啊，可以说是个大恩。韩国担心呢， 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可能不惜把他的先进的这个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提供给朝鲜。夏教授，我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在金正恩呢进行导弹、核武器了这些试验的过程中呢，因为他的很多的那个就是最后导弹呢是落在公海里边，美国跟日本呢，那么也都是打捞出他的这些残骸了。那么他们的分析当然就是里边的，尤其是导弹这些发动机系统了，那么都是俄罗斯的技术，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金正恩的话是不可能那个用他自己的能力了，那么获得本土的一个原创的开发。那么作为就是目前那个金正恩呢，经济上其实面对着很大的困境，包括他的那个天灾人祸了。那么所以他呢输出一些炮灰换那些粮食，这是他的直接的一个就是利益。那么同样的，那么他呢输出一些炮灰了，然后再换得那个俄罗斯了，那么他的军事技术。因为俄罗斯现在呢面临着就是拜登总统讲的就是战略的一个失败。那么如果俄罗斯这次就是面临战略失败的话呢，那么普京呢基本上他的政治命运呢，那么可能会在俄罗斯国内了各种反对力量下面呢，可能包括他们的军方，可能会使他的政治那个权力的终结。那么所以普京呢现在应该说了，那么是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就是困兽犹斗的一种感觉。
好的，
那么所以这是两方合作的一个根本理由。
好，那么美国和西方盟国表示，目前呢正在研究朝鲜出兵的证据，判断真伪。但是和北京不同，平壤长期以来公开声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个立场并不是秘密，而北京却在严守支援乌克兰啊，支援这个俄罗斯的这样一个秘密。不过这也仅仅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最近乌克兰总统顾问表示，中国是最大的问题，因为约60%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现的这个俄罗斯武器中的外国零部件是来自于中国。我来请教冯教授，您怎么看金正恩和习近平这样一明一暗支援普京的这个问题呢？
是的，这个专制政权呢狼狈为奸在国际上，那他当然是这个虎死兔悲，他们金正恩也好，习近平也好，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个普京的败亡，看不到，不愿意看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崩溃。金正恩他是刚才讲过，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所以他是明目张胆的在军事上支持俄罗斯给武器也好，直接出兵也好。但这个习共政权呢，它是更加狡猾，因为它是现在它的方式是耍两面三刀，就他们对普京这个只是这个暗中来射印，按照那个栗战书的这个话讲，就是他是暗中射印，他刚才讲是他很多方式是用金明两用的方式来去给这个俄罗斯出口他的一些设备、一些机械，但是不直接给枪支弹药，也不直接出兵。他这样做主要是担心，刚才也提过，主要是担心如果他公开的支持俄罗斯，给他提供武器，提供这个军事上的直接参战，他会引火烧身，就是会导致西方世界对他的全面制裁，下一步就是导致整个中国的崩溃，那就会是当然是这个政权崩溃这样的风险。那这个他们当然也一些算计，就是他们应该讲他们所掌握的情报应该看到这个俄罗斯胜算不大，甚至于说已经败局已定，他也不愿意这个为一个失败者来寻战，所以他们采取这种两面三刀的方式。
好，那么如果朝鲜出兵属实，目前俄乌战场呢就出现了当年朝鲜战场的一个局面，只不过中朝两国的角色发生了转换，朝鲜军队成了当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呢在背后充当了苏联老大哥的角色，未来不排除出钱出武器的这个可能性。来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中朝俄为一方，美欧乌为另一方的这个明争暗斗呢？
是，这个明争暗斗呢，确实就非常复杂。因为对中国来说呢，那么它的好处，那么是在西方国家， 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是说无论是要给西方国家呢做一点压力了，或者联俄，或者就是说用北韩呢来做一些就是事情，制造些麻烦了，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让他有杠杆，能够让西方国家对中国呢进行某一种让步。但是现在西方国家尤其是拜登总统是把中国跟俄国呢是放在一起来炒的，那么所以呢对中国呢，那么也并没有完全那个进行就是中国希望的让步，当然了也没有把中国呢逼到就是俄罗斯的这么一个就是墙角。但是呢你会发现呢，中国呢无论是俄罗斯跟北韩获得全面胜利了，对中国呢都是不利的。因为俄罗斯其实呢他的那个战略雄心或者他的欧亚主义，那么或者他原来提出的想建立整个欧亚那个新丝绸之路或者那个欧亚走廊那个发展走廊，那么这里边呢，那么中国尤其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呢是跟俄罗斯呢在进行那个对抗那个竞争的。那么同样的，那么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作为北韩，那么北韩呢在跟俄罗斯呢进行这个军事结盟的这个过程中呢，那么这个军事结盟可以针对韩国，那么同时也是可以针对中国的。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军事结盟的国家，而俄罗斯跟北韩呢那么是有的。那么而另外我们又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就是俄乌战争，那么和金砖那个联盟呢连在一起来看，那你会发现印度呢，那么他也是非常担心那么中国那么对印度的这个进攻，那么因为1962年呢发生过这种一个边界的冲突，所以印度呢他跟俄罗斯的这个合作呢，那么不仅是获得廉价的能源，获得经济上的好处，那么让印度呢在这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呢不要失去那个世界各个国家不管是什么国家那么给他的利好，同时呢又保证了，那么就是尤其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金砖会议那个开那个死的前夕了，那么印度跟中国呢又达成了边界的这么一个就是联合的一个声明，那么就是要那个降低他们的冲突。那你可以感觉到印度跟中国俄罗斯，那么他们呢相互呢也在做各种工作，那么也相互在进行各种博弈和权力的平衡。那么所以我认为这里边呢确实是那个非常复杂，对中国来说呢，那么任何就是一方呢获得快速的胜利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但是呢如果西方跟俄国这样耗下去了，其实中国呢这里边渔翁得利了，那么其实反而呢是那个更好的。
网友们的看法Reader Clear 说，朝鲜参战，中共和北约不公开参战，就不会引发世界大战，颠覆普地专制独裁政权比取得战争胜利更重要。另外一位叫 Boko， 这个其实这个参战也没什么问题，他是以志愿军的身份，你能把他怎么样？抗议也没有必要。韩国可以派兵去乌克兰，北约也可以参战，这不是好的借口。大家都很关心朝鲜出兵会不会使战争外溢引起新的世界大战，那么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朝鲜出兵将加剧俄乌战场、朝鲜半岛和东亚乃至亚太及更广泛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冲突，促进国际阵营的划分和军事同盟的出现。由于伊朗也在公开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火武器，国际观察人士正密切关注中俄朝伊结成邪恶轴心的这个可能性。来请教冯教授，如果朝鲜公开出兵与俄罗斯协同作战，那会不会促成战局和战场外溢的效果，导致战争的规模和参战国的这样一个扩大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问得很好，就是这个邪恶轴心呢，就是这个中俄朝伊这个邪恶轴心，它不是一种可能性，它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我们必须这个从世界第二次冷战这个大视角这个大角度来观察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专制阵营与民主阵营之间的这个第二次冷战，跟这个第一次冷战一样，他们当然在意识形态、在政治、在经济、在科技啊、信息战方方面面都在展开较量，同时也在打这个代理人战争，就是我们讲的现在是这个中东的战争。你看这个哈马斯真主党，它背后就是伊朗，伊朗背后当然有中国，有这个俄罗斯，他们在支持。而这个俄乌战争，你看这个是 啊，刚才已经讲过，就像中国啊、朝鲜啊、伊朗啊，都站在俄国一边。那乌克兰是得到民主世界的支持，所以这是很典型的这个第二次冷战中的这个代理人战。
嗯，好。
如果这个民主世界没有真正下定决心，在冷战中，这个把这个中国、俄国这个专制政权给灭掉，他们去这个要继续啊演化下去，就是这个冷战转为热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的。好的，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完全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呢，战争规模扩大，他把朝鲜参战看作是迈向世界大战的第一步。美国也表示，如果朝鲜出兵援俄，那将是非常危险并且令人高度担忧的事态发展。请教夏教授，二战已经结束70多年了，目前俄罗斯战在玩火，朝鲜伊朗在添柴，中国在背后煽风，有观察人士说世界大战的态势正在形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有这个危险，那么世界大战呢有可能爆发，那么但是这个爆发呢有几个因素，那么从目前来看呢，主要的大国呢现在还是比较就是厌倦了，那么尤其是像美国呢，管理北约了，不要北约了，直接那个参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短期内呢，如果韩国呢，因为韩国也会派兵去参加，因为他要去观察就是北韩的这些兵力部署战略了等等，那么如果就是有更深的情报来印证呢那个北朝鲜呢确实是卷入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北约国家一方面会加强那么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持。最近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那么又提出那么近期的又有几亿的就是武器呢会给乌克兰，那么同时北约国家也会放松了对乌克兰的武器使用的限制，也就是说乌克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断的在采取那个长城的进攻和无人机的战略了，那么指导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内地，那么给俄罗斯呢最近尤其这个重大的军火库了那么爆炸了，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无穷的这个就是灾难。那么所以呢就说如果美国尤其是美国这个总统大选呢，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了就是他的大选走向了，那么会影响第三次级国家爆发的可能。因为美国那个就是在拜登总统的这个领导下，我认为拜登是一个被人们呢低估，没有被那个就是尊重的，而且被很多人呢就是在那个诋毁的这么一个非常成功的总统。那么我一直在美国之音上说他是个绵里藏针的，那么现在可以看他过去4年在全球的战略上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那么他做的一切不仅可能会使美国的战略了成功了，使得俄罗斯的战略那个失败了，甚至可以使得中国了长期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呢，不再成为对西方国家对西方价值体系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另外一位主要的那个总统竞选人呢，那么有一点张伯伦的态势，有一点就说我可以拿到一个就是和平的条约，24小时就结束战争，但是呢这种所谓的绥靖政策带来的和平条约呢，我认为反而呢会加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好，
所以我觉得任何的战争呢都是内政的延续，所以我们继续观察。
节目最后呢，我们以几位啊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讨论吧。啊，绿豆兵他说，中共不施舍给朝鲜，朝鲜当然要找新恩客。Jack 刘说，泽连斯基自己也知道北约不下场根本赶不走俄罗斯，所以国际关系很复杂，我相信美国即使知道朝鲜派兵也会大事化小，避免被拖下水，不站在自己国家利益角度看国际问题都是幼稚站不住脚的。另外最后是狮子先生说，朝鲜出兵乌克兰说明自由世界和独裁阵营的对抗已经全面形成。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冯崇义、夏明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是：一，北京称台湾居民赴大陆三大增长，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吗？二，南非要求台湾办事处搬出其首都，北京对台外交文攻是否会愈演愈烈？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